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神发怒，我们人能够体会出来的，可能跟神怒气的时间啊，我们姑且说这种时间，好像差很久。那同样的，当神喜悦我们，我们到体会到的时候，也可能隔很久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里讲神发怒，可是以色列人并不是在神发，就是亚干拿东西的时候，以色列马上就死了很多人，亚干家就死了很多，没有亚干家甚至没有死一个人。亚干的手也没有长大麻风，他拿了不该拿的。那以色列也没有在亚干拿了以后十个钟头八个钟头集体发生瘟疫，也没有。就是神是发怒了，就跟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句话一样，我们感觉到这句话的实现好像还等了很久，等到亚当夏娃死，甚至很多人觉得根本没有。同样啊，神喜悦一个人，包括神喜悦大卫，那并不表示他就没有碰到什么很多的灾难，他体会到、经历到，按照他肉身体会到神喜悦，那是扫罗死了，他也被膏作王了，然后耶和华使他四面都安静了，现在我知道神是喜悦我的。事实上，在你信靠神话语的时候，在神万事以前定义要如此的时候，他要怎么就怎么了。你信靠他的话语，你就已经是得他的喜悦了，你顺服他就已经得他的喜悦了，不必要用我们人的观点，甚至不应该用我们人的观点，我现在做事都很顺利，所以这件事或此时此刻此事耶和华很喜悦我，不一定的。我们总需要用神的话做标准，做我们蒙恩或者不蒙恩的标准，用我们愿不愿意信靠顺服神来做我们蒙恩或者是受祸的一个标准，不要用我们看到感觉到的主观或客观这些因素。神是我们的一切啊！好，亚干犯了罪了，神也发怒了，这第一七章一节讲得很清楚。可是到以色列战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才体会到神发怒了，或者他们还给莫名其妙还问神。就我只是一再讲，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感觉来做标准，不要用外在的成败和内心的感觉来做标准，这些都可以参考。标准是我们神，标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七章二节，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去窥探那地。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，这是第二次窥探了。他们又去看，看一看，这个那里好不好？以前是第一次，更早的时候，38年前看的时候，是去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富裕啊，等等，怎么攻，怎么守，人怎么样。第二次呢，看耶利哥城，那就是有名的拉合的事情。现在又再去看了，也没有讲派多少人。这一群人呢，我们不能说他们失职，他们对爱神的观察应该是正确的。我们甚至不敢讲说约书亚派他们去是不对的，因为圣经没有禁止这个事。去作战，去派人先去看偷窥，也不能说就是没有信心哈。好，但是他们回来了，然后对约书亚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于是民中又有三千人上那里去，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。爱城的人急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好，这个我们有一点担心了，或者是非常担心了，也非常奇怪了哈。所以担心，或者是奇怪，就是他们怎么会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情就惹耶和华怒气，然后去杀败了？这个我们以后再会讲到那个答案。现在讲到是这个小小的爱城， 派3000人去，然后就跑了。可见的士气以及胜负真是取决于神，只是有的时候不那么明显，有的时候惹神怒气的我还一直得胜，有的时候惹神怒气的还一直顺利，有的时候神所喜悦的像耶稣还颠沛流离，还饱受痛苦，甚至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些都很明显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想想，就把这很明显的跟我们平常的感觉混在一起了哈，那就很不幸了。好，他们逃跑了，逃跑了，然后爱神就击杀他们36个。照说36个人没有很多哈，这个圣经里的数字我们一直到今天不太敢说我们都很了解了，因为照数字本身字面的意思，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难以相信，难以明白啊。包括以色列在旷野真有那么多人吗等等，现在在这里呢就死了36个人，他们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呢？哦，莫不成真是一个都不能死吗？啊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象征，有没有更深的意味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我们就常情常理，尊重神的话来解释的话，的确是死了36个人。但是问题可能不在这里死了36个人，而在他们居然失败了，他们败了，而且不是失败了，他们就逃跑了。这个就无缘无故，好像耶和华就让他们惧怕，就让他们没有战志，这我们也不太晓得啊。就我们也不要把这些看成太直接，太直接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们好像中邪一样，以至于我们把什么事都说是错误，都说是邪灵附身或者魔鬼这样，推脱我们自己的责任，那就不好了。不过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，他们就败走，败走了以后呢，人家还来追赶他们。可能他们的悲哀不是死了36个人，而是一开始死了36个人，后来呢在那个示巴林的山坡那里击杀他们，这好像就是被追了，然后追上了，然后击杀了，可能人数也不少啊，这严重了。你来打迦南地，我们已经一再提过，迦南地的居民是非常高大的，这场战争是非常不可能，是就是可能要得胜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。那现在他们能说什么呢？现在才打第二仗，整个迦南地还有好多仗要打，才打第二仗就败成这个样子，而且是这么小一个城。我们现在讲的都很轻松了，这个我们说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，事实上好的开始当然不是成功的一半，好的开始常常是成功的零，甚至因为一开始好骄傲自大了，或者是一开始顺利后来就难以守成了，这好的开始不一定是成功的一半。当然我们也未必要说坏的开始就是失败的一半，但是现在才刚刚开始，人都是这样的，你一旦失败我们特别会敏感，现在这样败才第二场战争就败成这个样子，那还要说什么？第二场这么小的城就败成这个样子，可能根本不必打第三场，或者不必去进攻第三，发动第三次了。人家来攻我们，我们都吓死了，然后以色列人都会逃跑了，胆怯害怕，唉，因为得罪了上帝。那真是得罪上帝就无药可救吗？不，但这就又绝对不是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还跟他要绝望。我们是相信主的赦免，我们也相信需要对付那个罪，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失败了，他们也不太知道他们是谁得罪上帝，反正他们失败了，然后他们的心呢就消化如水，这是圣经里面常用的这些形容啊，我们应该也很熟悉了。哦，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哦，约书亚就撕裂衣服，当然是悲哀的表现了。然后，这个和众长老呢，在约柜面前俯伏。那俯伏干什么呢？当然就是哭泣啊，也有一些祷告啊，就在这里写出来了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败呢，爱神的人，当然如果以色列人悲成这个样子，爱神应该也是乐得不得了。他们显然也没有再乘胜追赶啊，到了 示巴林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，我然后他们就回去了，以色列人就还可以有时间哭一哭。于是呢，可能所有人都有，但是约书亚和他的以色列长老就特别难过，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一直哭。哭什么？第七节，约书亚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禁领这百姓过约旦河？”哈哈，现在不是为什么禁领我们出来了啊？领我们出来是以色列在旷野常有的抱怨，现在是已经早就已经出来了，旷野也度过了。那为什么过约旦河呢？因为过约旦河，这真的就像破釜沉舟，你根本回不去了。你回不去了，你在这里连守城都办不到的。你在这里不是你灭他们就是他灭你们，你连回也没有，你只能坐河过河的阻止，就非常勇往的往前行，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了。那现在呢，不能做，现在已经失败了，而且有一段河挡着，我们也退不回去了。你把我们带过来是等于把我们把一只猫放在鸟笼里面，鸟没，或者把鸟放在猫窝里，鸟没地方走，把老鼠放在那个老鼠笼里面，你把放进去了，连出都出不来了。我本来还可以不要进来，不进老鼠笼就不会被捕住，但是现在是被放进来了，而且门关起来。你为什么领我们那个约旦河就好像老鼠门嘛，我们退不了嘛，是说你带领，然后你带领的真是麻烦。我这时候讲的话说起来也相当的悖逆，等于说我们不如到红海那边才好，我们不如不要出埃及才好。当然这里又不是悖逆的，因为以前以色列说我们不如回去，那是对上帝的话应许有怀疑，现在约书亚说我们不如回去才好，不如没有过来，因为我们失败了嘛。那你叫我们失败，那我就明白跟你讲说，我不应该，你不应该领他们过河，这是你领的，过河了你交在亚摩利人手里，那我们灭亡了。我们在那边不会灭亡，你本来叫我们来不是要我们灭亡的，你带我们到任何市场都不要我们灭亡的。好了，我们败了，我们逃了。第八节，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好，现在大家都听到了，那他们就来除灭我们。现在以前你可以说耶利哥的时候那还好哦，那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。现在呢，现在你这样做我们失败了，而且当然一切责任在主的手里，所以这一定是你做成的，你做成这种事情，那要怪罪于你了。你让我们逃跑，你让我们失败，那别人就当然会来攻击我们，把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，就是我们的人会被消灭，我们的民也会除灭，被除灭了，那你的大民怎么办？每个人，我们死没关系，我们死了这么惨，人家都会说那个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没有能力啊，他失败了，他不能保守啊，就这样来说以色列人。这样的说法，这样的想法，摩西也用过，就是我们被你消灭了，人家会笑你的。我们不是说耶和华那么容易被激怒，我们是说的确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求，让我们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，愿主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把主的荣耀活出来。当然人家承不承认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你活得最荣耀像耶稣，人家还是没有因此承认上帝，那也大有可能。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念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需要相信我们做一切的事要高举主的名。现在我们被消灭，你的名要怎么办呢？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“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”他以前也跟摩西在红海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要起来，你干嘛哭啊？你干嘛难过？这里说你为何？当然要和我们完蛋了。我做一个领袖，我也完蛋了。但是耶和华说为什么要这样？也不是说他俯伏的不对，因为他正是因为俯伏，所以耶和华有回答。如果耶和华真的很不高兴，他就不回答了。以色列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啊，这是一个约。你看，虽然我们在前面不大有看到正面的那个约，但是那是一个规定，就是 耶利哥城东西什么都不可以拿啊，那个要不然就要通通的消灭，另外呢金子银子器皿都要放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其他都要把它烧掉。那显然是你们没有照这个约去做，这是你们的错啊。我给他们的约或者这个约定，即使没有正式的出现，也可以说是出现了，因为不管是在他们过约旦河之后，就是第五章，他们有受割礼，那个割礼呢是一个约的记号，你们是受过约的记号，你们受约的记号就是以我为你们神，你们就要专心听我的话，就要全部听我的话。结果你们现在有人没有听，你们是违反了约，所以我要处你。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我不是无缘无故叫你受这些苦的，我不是无缘无故叫以色列失败的，是你们以色列犯罪违背了约，那我吩咐他们要把那个物灭掉，要烧尽。他们呢取了那个约，有人取了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把那当面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啊，还保护得很好，不要给人家知道。当然我耶和华是知道，你看耶和华叫人得胜，耶和华叫人失败，耶和华叫人一切是出于耶和华，但是叫人得胜并不是那军队就不必去打仗，耶和华叫人失败也不是那个人就自动的死在地上。我们在讲预定论的时候，在讲神全能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真是尊圣经为大的话，我们会发现即使神计划一件事执行一件事，也不等于我们都是懒惰的不管是好事坏事，我们不能是懒惰的，好事要努力去做，坏事要境界不做。我吩咐他们不要做这个，对他们做了这个，那你为什么不拦阻他呢？哦，这我们就不能一天到晚怪罪神为什么不拦阻了，要那样我们又嫌我们自己不够自由了。神是很多时候是宽容的，是让人悔改的，所以拿当面之物，还有偷窃行诡诈，就是偷窃拿当面之物可以说直接的反抗我，偷窃反抗不一定是直接那么直接的，你可能是一个小偷偷了什么东西，那跟偷殿中之物是不一样，虽然万物也都是属神的，取了这些本来应该给我的当灭之物，然后把它放在家里的家具里，还不叫人家知道，就是可以说这个犯罪的人呢是违约，这犯罪人拿了不该拿的，这个人犯罪拿了不该拿的，这个可能偷窃行诡诈是描述他拿的这段过程，而不是拿了取了当面之物又偷了一点东西，因为就事实发展不是这个样子，他就是偷窃和取了当面之物都偷什么了？我们跟迦南地人是仇敌，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在他那里，我偷什么？偷什么东西？你偷了上帝的东西，他们本来就要被灭，拿他们东西并不是不对，但是你上帝吩咐你要做，你没做，不当做你就做了，那鬼诈还把它隐藏起来，那是该死了，这个得罪了我，所以以色列站立不住，所以他们准备逃跑，他们仇人被咒诅的，你要把那个当面之物找出来，要通通烧了给我耶和华。那如果是人呢人也变成当面之物了，那也是要拿出来烧好像祭物一样，如果你舍不得的话，那你整个以色列又被传染了，以色列就成当面之物，整个以色列王国被掳了哈。好，我们不能轻看罪，今天讲这个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实在太喜欢罪中之乐了，帮助我们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帮助我们能够过圣洁良善的生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